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大家呢打起精神来迎接新的一周啊。不过昨天在收假之前，不知道这个在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昨天晚上8点36分在新北市的双溪地区发生了规模 5.6 的地震，最大的震度是3级，包括了像宜兰啦，还有台北的信义区，都是3级，其实真的刚好在看电视，坐在沙发上面，就感觉到这个摇晃还蛮剧烈的啦，这个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那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晴朗，当然啦，刚刚讲到地震，大家都很不希望，这个金融市场也有地震，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又出现了震荡，大家很怕今天会不会也受到波及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关联，目前台股开盘呢是涨跌了228点，来到43423点，虽然最近的股市都在震荡，可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股市实在太热了，所以呢这个新基金的募集啊一档接一档，从6月开始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0档的，不管是基金或 ETF 在募集了。那到底这些新的ETF 或基金有什么特色呢？我该不该买呢？来，今天在我们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要来告诉大家，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我们金我追踪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基优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早安，大家早。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最近我们参加这个记者会啊，都在一直在赶场，这个礼拜至少就有4-5场记者会，对不对？
对啦，对对对，
是，所以
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新基金呐，
没错，
对对对，有些是新基金，没错。
那新基金就像我讲的，六月底开始到现在就已经超过20档，来，白姐跟我们大概整理一下，最近这个基金场的新兵到底有哪些类型的这个新兵报道了呢？
哦，这样子啊，假如我们从7月差不多来看，其实很多元化，有当然 ETF 还是主流，当然一些多重资产呐，好，还有一些虽然今年啦流行的是主动式 ETF，
是，
可是也有被动型的，那个刚募集完的就有什么元大优质收益多重嘛，然后再来有贝莱德 iShare 的安硕世界股票嘛，还有它的10年期以上的美元公司债，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比较好像是之前比较流行的。那当然也有台湾的主动式基金，叫永丰台湾科技趋势啊，那再来的话就，还有 已经有的已经成立的 ETF 他们发的连结式的基金，比如说野村台湾智慧优选哈，它就有一档 ETF 哈。
嗯，
好，那再来即将要募集的哦，就很精彩了哈。
哦，怎么精彩法？
像就有两档都跟韩国有关
哈。哦，
这个前七年以来吧，全球股市涨最多的就是台湾跟韩国，
是没错，对，
对对对对。那我们有世代同行啊，那他们的这个散户也是大集合啊，哈，
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加上他们有单只杠杆哈，就是单只股票可以杠杆的哈，
嗯，
就 ETF。虽然最近他们也因为这件事也发现不对了啊，也开始这个行政单位都开始出来谢罪了嘛，哈，他以后都打算也不要再发行这一类型的东西了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投资上的风险啊。那可是韩国就突然之间啊，大家除了追韩剧啊，哎，看欧巴啊，那这个听韩歌啊，对不对哈？
嗯。
那现在哎，也要流行追韩股喽。
是。
啊，这个有谁发嘞？这个哎，其实，在顺序上好像有些人是比较早的，可是有些人声势上做的、形象上做的比较快。
嗯。
比如说啊，华银的哈，啊，韩国 copy。的五十啊，这个是有点像类似，他们说就是类似台湾的元大五十，就是
0050，对不对哈？
对对对，
嗯，
那它是等于是说韩国的0050。
是，
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投信，也有发一些蛮有意思的这个主动式 ETF，
嗯，
比如说统一要发前沿科技
是
ETF 哦。那再来还有它的美国公债量化争议主动式 ETF 哈，
嗯，
然后再来还有比如说台新有全球 AI 电力，
嗯，
那还有这个应该都是这个电力这一类型的啦，基础建设的大概都是被动式的哈，
是，
除了台新有以外，还有玉山有个未来全球算力的 ETF 啊，
嗯，
那再来当然又要回到了主动式了啊，啊，这个富华是您知道吗，统一啊，还有这个野村安联啊，好，这些算是国内很知名的这个所谓的主动式投资的公司吧啊，他也要来发一档富华全球未来五十的主动式 ETF， 那大家的投资越来越简单哦，
嗯，
一个就是中国信托啊，台日韩 PCB ETF 啊，
哦，都把台日韩都包括在内，就是一网打尽。
对对对，
啊，
对。可是它比较主题是，它是针对 PCB 这个领域。
哦，又更简的锁定特定的范围，哇，哦啊！
对，它只不过是跨国投资啊，
是
在那个 PCB 这个领域里面的。
好，嗯，
那再来，假如说这看眼看还有在募的，就是到九月去的哈，就是这个。富邦富裕张基多重资产基金，这个就比较不是 ETF 了哈，
嗯，
那可是这种不同资产类型可能对于有些投资人他蛮需要的啊，因为实在 A 档 ETF 也不知道什么，那档也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那其实有时候有这种主动式的经理人他也不想要天天看他的波动的哈，那这类型的这个在银行通路销售的这个不同资产基金也不失为一个投资方式。对，
是哦，所以你看白姐刚刚一整理下来哈，就发现哈，这个档数真的很多，而且也蛮多元的。不过说是多元哦，可是好像大部分呐，啊，哈，不管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
嗯，
大概我们这样听下来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没错。假如说在现在已经都7月27号了嘛，
是，
嗯，那其实八月开幕的这个1、2、3、4、6、7、8档基金吧，
是，
大概都是以AI 为主，当然有统一的，刚好是也有发他们的那个美国公债化了，
嗯嗯嗯，
对对对，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些投资人也有需要啊，那也是补足统一投信他自己的产品线吧，那比较特别它是主动式的。
哦，其实白姐讲的没有错哈，现在这个新基金发行或新的 ETF 发行，会发债券的标的的 确实不多哈，哎，感觉他们还蛮有勇气的，在那时候来发这个债券的相关标的，可以这么说吧？哈，是，
对对对对，因为他还好啦，他是主动式的啦，那可能这个真的是看不清楚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换了那个 Fed 主席以后哈，现在是 Kevin Warsh 上台了嘛，哈。那虽然我们之前的鲍尔现在还是里面的理事之一，可是就不是主席了嘛，哈。
是。
那我们也当然知道，川普对于降息这件事情是一直有很高的期待的，可是好像 Kevin Warsh 又不是很想降息，哈。
对。
偏偏这个好像情势也很难降息，因为战争也还没结束，虽然很多的说法很多啦啊，虽然说有人并不认为油价是带动通膨的主要因素啦哈、啊，那可是通膨就是存在嘛，
对
对，那就造成这个费的可能应该到目前为止，哎，应该是很难降息哈、啊，
是
不升息就不错了，哎，对，
是哎，白姐讲没错。
债市会有一点比较孤单的一点，因为没有少了那个降息的利多嘛。
是没错。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市场在担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利率的高低。
是好，所以刚刚这样一路讲下来，听起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真的是韩国的这个 ETF 或者是基金，因为过去大概在台湾很少人去买韩国基金，但是从去年开始，这韩国股市一直跑在第一名哈，今年以来它还是第一名，所以哎，这个开始也有人注意到韩国的相关标的了，所以刚白姐也讲到韩国最近这个股市也很精彩了，好，因为他们这个熔断呢，熔得大家呢这个非常害怕，尤其他们有杠杆式的 ETF。 不过白姐刚才有讲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个别股票的杠杆式的 ETF 也是这一次造成韩国股市大幅下跌的一个原因。台湾好像不太可能发，因为金管会好像出来说台湾不可能有这个商品的嘛，对不对？
对，台湾除了那个台指期的这个有杠杆嘛，
是是，
一倍两倍而已，顶多就这么多，
对、
啊、那反向的话也是顶多就一倍两倍而已，
是
没有再上去了，在韩国是有三倍四倍的、啊、
台湾这部分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要跟国际接轨，但是你看人家有两倍三倍的哈，那反向我们现在只有一倍，人家有反向两倍三倍，但我们都没有在开放，也没有开放
个股，他们重点是他们有个股，比如说现代的也有，只是现代一倍、两倍、三倍、四倍这样。
对，所以杠杆开很大。虽然呢，这个行情好的时候的确蛮活络市场，可是跌下来的确也是蛮可怕的哦。韩国的例子，大家要这个放在心里，引以为戒就是了。好，好，那韩国的相关的标的，似乎慢慢也受到大家在关心了哈。不过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基本上投资的标的我看都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所以科技股的相关的基金基本上也是现在市场的主流。就是那一定很多人都问说那既然那么多的新基金上台，我钱没有很多，到底要买哪一档，要怎么去考量呢？那都是科技的型的这种标的的话，我要挑哪一个标的，哪一个新的基金或 ETF 呢才比适合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来当大家分析咯。
一首歌，天已黑了，风 心碎了，就证明我们是活的。普通大不能在普通的日子，我能为你做什么？平淡大不能在平淡的爱情，更需要一首歌。怀抱灯光点燃，音量全开，告诉我此刻这里就是烟火现场。怀抱灯光点燃，音量全开，告诉我此刻这里就是烟火现场，烟火现场。
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图文。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也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台股礼拜一会让大家 blue 呢，还是会让大家 happy 哦？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这个会让大家比较忧虑一点啊。目前呢，台股的跌幅又加深了，目前跌了534点，来到43120点。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43000点啊，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哈。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先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Funlover 基优网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白姐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基金市场非常热门，这个新基金呢、募集一档接一档，好，就请白姐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刚刚白姐帮大家整理了哈，非常多元哈，这个档数也非常多哈，刚刚白姐也跟大家讲了嘛哈，这个有股票型的，也有债券型的啊、也有这个主动式的 ETF， 也有被动式的 ETF， 也有主动式的基金哈。那在那么多的这个新的基金里面哈，大部分都还是以科技类股的成分股为主的。投资啊，是主流就是了哈。那刚刚白姐也说了，比较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有跟韩国股市相关的标的出现。那接下来就要请教白姐哈，那么多的新的 ETF 哈，我钱真的没有那么多哈，那我怎么挑呢？这个白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指引一些明灯，指引一些方向呢？
不敢不敢，我们大家相互就是。接触一下，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钱不多，可是我拉回了，很想买哦。
对，
有人就会去，可能想尽各种办法用借贷的方式了哈、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还是要小心这一块哈、自己有多少钱能够做多少事，一定要问好自己啊、
量力而为，对不对？哈、
对对对，因为八月的时候市场是真的还是会。可能相对比较动荡一点啊，
是，
而且市场都涨多了啊，那一定是会拉回的啦哈、那你大不了一种情况是说，你觉得，可是最近因为这个已经衰成这样了，要大家所谓从获利了结哦、所谓要有很大的勇气啊，那不然你都会觉得，上回赚了150%，现在因为只赚了100%，哎呀，不爽啊！这个，觉得
人性，人性，人性啊！哎呀，这个是没办法哈。
对，那当然，因为你那个涨幅很多，也许你是去股票质押啊，或者基金融资，的确是可以借出一些血脉啊、然后参加新的 IPO。可是我觉得新的 IPO 其实大家也是理性看待嘛，那你要是真的觉得，假如说有一些是连结式的基金。那你就可以看他以前的绩效，你觉得适不适合你嘛？对不对？那假如新的基金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什么前沿科技啦，或者什么 AI 算力呀、或者说什么韩国这个0050的哈、像台湾的0050那样子的哈、还有甚至就是也有这种台日韩的 PCB。假如说你真的是对科技这些产业。非常有兴趣的哈，那当然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发现说，是不是对你还有一点点不够的地方？从不够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去补足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了哈。
是，
那因为这些基金可能是在七月啦，哈，这个、有些是7月20在开幕了，就是那个连结金的哈，
是，
那个可能比较是属于银行通路的啊。那虽然我们有看到它的一些广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不想在这个股市里交易的哈，那这种连结式基金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方式哈，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啊。那而且它相对费用率也是比较便宜的。作为一个所谓长期投资哦，这个也是 OK 的哈。那当然，假如说在 ETF 在股市里面的，我觉得是可以，你可以看你的自己的投资部位够不够，不够的部分你可以去补足它。那有一些，因为可能大家买的，因为前阵子都是台股的主动式 ETF， 真的是募蛮多的，所以每个人大概都台股 ETF 都很多哈。那这时候不妨可以看看国外的。好，那国外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市场也震荡了哈，那只有在6月左右有一个，就是今年以来啊，其实国外的市场震荡其实并没有像台湾、韩国涨这么多哈，美股。那 这个美国的这个其实哎，你去看也许七大巨股没有怎么涨，哎，七大巨股之外的有些股票哎，其实是涨了很多，尤其是在支持这个哎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相关的哈，所以像这种算力的 AI 算力的啦，或者说有些比较强调这种主动型的这个科技基金啊，不妨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假如你缺了投资海外的部分，那你又不想要买境外的基金的话，那也许也不想要付委托去买这个什么 QQQ 啊之类的哈，那这个台湾投信发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科技型基金投资海外的，而也许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比较方便交易，因为它每次在盘上都有挂牌，
是啊，
那你要进出也方便。而最主要是境外的科技基金虽然都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哈，那他们也都以投资软实力为主的啦哈，像其他巨股，当然有一部分有回答是有硬体的，可是他们的软体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哈。
是，
那最近可能因为软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股价有一些修正，那可是我觉得投资境外基金可能对很多投资人的不方便的，除了它是在银行交易以外，另外的话它是有它不准你套利的哈，那喜欢做一点短脆的人可能 ETF 还是比较适合你啦。
是是是，
我是觉得说这个就要看个人的特性，一个你投资组合上的补充，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个人的投资属性啊，喜欢短脆啊，那个境外基科技基金虽然也有修正也有机会，可是因为它对于实际交易是有一些规定的，
是，
所以你不可能今天进去啊玩个一个礼拜就要出来，那没这回事的哈，那这种新的 ETF， 你当然一个方式你去参加它的 IPO， 那不然你就等它再修正的时候，它 IPO 挂牌你也可以进场参加，
就等它真正挂牌看它的表现再决定要不要进去，也是一个考虑的点就是了哈。不过这个刚白姐一开始跟我们整理的就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哈，我想主动式的 ETF 还是蛮夯的，主要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呢，主动式的 ETF 在台湾推出之后呢，哎，这个有很多的主动式 ETF 表现真的很好啊，大家呢开始呢这个疯狂的把钱呢放在这个主动式 ETF， 不是不是你最近募集的啊，除了这一波募集的再稍微早一点点募集的已经进场的 ETF， 其实绩效受到最近的波动的影响蛮大的，已经有不少都已经破了所谓的发行价了，对不对？
对啊，没错啊，这市场的动荡啊，你高点进场不会衰也真的是很奇特的啦，
是是是，
对对对，
没错。
其实债券可能稍微稳一点，可是债券啊，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参加很多场嘛哈，然后有一些研究主管都会直接告诉你说啊，股票一天涨个5-6%，那你真的还要报债券吗？债券是一个月可能真正殖利率下来可能才给你5-6%哈，
是是是，
对对对，债券现在是有点寂寞了哈，可是其实真的资产配置的话哈，其实还是有必要有一些啦。那当然科技在这个 AI 狂潮所谓的理性繁荣之下哈，所谓理性繁荣就是因为过去投资不足，现在大家拼命的投资了啊，所以这个他们也开玩笑说，你想想看这个野村的吧哈，他们就提出来这个理性繁荣，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想想看过去你只想买高股息啊，对不对？
是，
可是后现在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而且一天股价涨的就是你一年的报酬率啊，当然大家就拼命的去持有的股票型基金，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理解啦哈。那可是真的来到了市场相对高点的位置哈，然后加上利率的动态不明，的确也是会让这个市场的波动会增加。
是，
那加上三不五时地缘政治，一下开放一下不开放啊，一下要打仗一下不打仗的哈。
这个很难猜，很难猜。
各种理由。
是是，没错。那白姐再请教一下，就是说。 你刚其实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哎，最近这个回档哈，有人看到这个原来赚150%，现在赚100%哈，大概就也不会想卖。可是我们看到是很多主动式 ETF， 尤其是去年刚挂牌的这个，它已经不是什么50%，都是倍数，一倍、两倍、三倍这样的报酬。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应该要先出场，还是你觉得反正如果做长期投资，你还是可以抱着继续放也没关系呢？你会怎么建议？
我觉得啦，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假如说你真的是买被动式的哈，然后你的部位也不少的，张数多的哈，那你当然可以做一些节哈，不然其实基金呢、我们说实话，因为是比较一般人投资的哈，零售投资的，你就买个两张而已或三张而已啊，这个就是小咖，对不对哈、在股市里面就是叫小咖，
小资主，
对对对。那你说，我们还是说张了，还不是单位数呢？有的人可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慢慢买的都有，
也有，
对对对对，就好像台积电一股一股的买的哈，其实也有，其实。只要愿意投资哈，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那可是就是不要杠杆就比较好啊，也不是说完不能杠杆啦。那你真的要艺高人胆大，所以对于自己的了解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你的投资属性，你个人的风险承受啊，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八股，可是你明明就是不能杠杆的人，然后你偏偏就去杠杆了。这个借钱来玩的这个什么比较夯的 ETF 好了，那结果最近这个高档震荡也不免会是亏损的哦。像陈如你说的，像去年第四季出来的很多 ETF， 哇，有的都快涨一倍，对不对？
对啊，两倍的也有了啊。
对对，我才短短几个月哦，这个当然行销部队也赶快说啊，你看我们家的主动 ETF 很厉害啊，怎样怎样。对，可是问题的重点是，你要是真的是借了钱，然后又去买了，可能有200万、100万，不是我们刚讲的一张两张哦。那这时候，其实最近下来的话，你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哦就很辛苦哈、
是，
对不对？你自己要看盘哦，这个上班也不能上班了哈、有时候这个就划不来。好，
对，没错，
所以这时候高档的时候虽然很想要哈、跌的时候再来加码一点，那你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是，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投资上真的要严守的纪律啦。
对，没错，
前面已经有杠杆了，你已经在负担了，那你真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就调整持股，好，有一些获利了，你就把它，你就不要再借了，你情愿调整持股哈、就是有一些你觉得赚了然后也表现也还算是 OK 啦，可能还有另外一档表现更 OK 的，你用转换的方式或许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是，总之白姐一直提醒大家不要把杠杆开太重了，不是不能做啦，
对对对，
但是能够
可以做，你艺高人胆大你就去做，可是改天可能微交哥就是你啊，
或者你要做好停利停损了、就是你一定要执行呀、对不对哈、好啦，这个
纪律投资很重要，
我们这个苦口婆心的就告诉大家要纪律投资，可是前一阵子我们听到很多少年股神啊、这个都在冲冲冲非常的这个积极在做，那最近可能有些苦头尝到，我们也不是要诅咒他们，只是说希望呢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能够稳健的投资啊，这才能够走得远走得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白姐来帮大家呢整理了最近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的情况，也提供了大家一些这个投资的方向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白姐。
谢谢姐夫，也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是，谢谢白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的感情却还残留在身 体里，一眨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再次奋不顾身跳进深海底，无声无息的悠长七八单恋曲，沉溺在此刻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清。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今天还是蛮震荡的，不过开盘之后呢就一直在平盘了以下哈，目前呢有稍微缩减，但还是跌了245点，来到43409点了，刚刚一度呢跌破了43000点哈。好，那我想呢不是只有今天哈，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情况呢好像比较剧烈一点点啊、哦、那上个礼拜的整个的全球股市跟金融市场表现又是如何呢？来，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协理黄清若，清若早安。
哎，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好，这个最近的行情动荡哦，让很多投资人心里都有点毛毛的、哦，就觉得会不会已经是这个多头走完了，又开始败入空头？不过先请这个清若来帮我们这个大概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市场的表现，尤其是股市的部分。
是。好，首先我们继续看在这个台股的部分，其实在以上都如果是以周五的一周的这个加权指数来讲，其实是上涨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当然在前一周的这个计算点的时候是这个比较低，然后刚好是下跌差不多接近在底部的位置，那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在上周的话，其实看起来市场的信心其实还是比较弱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状况。因为虽然说这个杠杆资金去化已经接近尾声，那目前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是说在这个150%到130%的一个区间呢。不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个周一7月20号量是1.01兆，跟周五这个在只有落到这个7900亿左右啊，那成交量其实是一路下滑。那这个在这个量价背离的情况之下，是显示说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因为目前国际上的一个情势其实还是比较乱一点。然后再加上说，比如说像韩股这边也是有些去杠杆的一些压力，再加上说这个中东的战事等等，所以说会可能这个在整体的国际投资人这个上面的话，也会比较这个就是谨慎一点。所以我们其实看外资上周是卖超了这个471亿啊。
嗯。
那后续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观察说这个外资的一个态度。然后在台币什么时候止稳啊，包含说成交量回稳到兆以上，可能是主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你刚刚也讲到说台股其实近期的波动跟国际股市脱不了干系，尤其是美国跟韩国哈，尤其是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啊，真的是让大家这个蛮惊吓的，它这个股市的熔断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单只个股型的杠杆型 ETF 的这个发行呢，也引发了一些风波。那请教一下清诺，那英国的这种这个去杠杆的情况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可能持续下去呢？
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这个去化的差不多，就是大部分了，应该是说比较大量，大部分是不这个杠杆已经是去化了。所以说其实这个虽然说还在震荡，可是其实这个下跌跟上涨的这个看起来是有在收敛的一个。
好，那今天韩股开盘目前也是跌了1%多啊，这跟前两个礼拜的动不动4%5%的这个比起来，是真的稍微的缓和一点点了哈。不过除了韩国之外，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动荡其实也不小哈，尤其是台湾股市的投资人每天都会去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表现啊。上个礼拜的费半的表现又是如何？请这个清若帮我们分析一下。
是，因为费半其实这个上周的这个动荡也是很大，其实它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主要跟这个也是其实跟韩国这边有点类似，就是说在记忆体这边的这个波动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像是美光等等这些公司啊、哦、
嗯，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些公司这个等于是它的涨幅现在对这个费半的这个等于是表现的话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增加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会看到说费半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很剧烈的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那相较于这个其他有一些这个先前比较AI 巨头这些科技股现在比较没有涨的话，其实在这一波虽然是有修正，可是跌幅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温和一些哦。对，所以说其实这边的话就还是跟这个市场的这个先前比较资金比较集中在一些特定族群，像是媒体这边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关系。那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要让市场可能要回归到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持续这个比较从基本面去成长、去上涨的一个态势的话，其实会比较这个慢慢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你刚刚其实也讲到最近 这个股市里面的一个关键字叫记忆体啊。到底现在记忆体的情况是如何呢？最近股价那么明显的大幅的回档啊，是基本面发生的动摇吗？还是有什么的变数在呢？
其实这边的话主要是说在记忆体部分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观点，当然是说从这个比较正向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认为说在记忆体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质变，就是现在它是一个属于比较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就是科等于是科技的一个区块，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就是波动也会很大，它可能一波一波这个人是比较这个旺季走完以后可能它价格就会下降，可是现在的话就有比较这样的一些看法，认为说因为它现在这个需求这个短缺是非常的就是严重，所以说会这个会有些长约的一些状况会使得说这个跟先前的一个情形不太一样，有质变，所以就是会产生一些长期比较正面的力度。但是这个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声音也是认为说，因为记忆体这种它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是像一些这个高阶的这个像半导体的制程这么的这个难，所以它可能主要还是在于产量上面，就是这个产能上面的一些调配上面。
嗯，
对，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其实如果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门槛的话，其实还是最终可能需求被满足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会回到以前比较就是这个比较偏这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区块。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短期就是涨多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等于在多空之间就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拉锯的状况。那实际上一个情形可能还要去持续的观察。不过如果以目前真正缺货的状况来讲啊，确实它还是应该是定了一个支撑。
就基本面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主要现在是股价涨太大了，然后有一些杂音出现，可以这么说吗？
对。
啊，是好，所以这是记忆体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最近刚好也是美国的公司公布财报的一个密集的周期哈。上礼拜有一些大公司公布财报，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财报数字很好，但是股价表现很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其实对，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也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最关注，在这个财报的季最关注的，应该还是 AI 的巨头。那上周的话，这个等于是就是领跑的，就是公布是在这个 Google 这边。那其实它的财报的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漂亮的，它 Q2 的营收是达到这个$1198亿，然后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好很多。
嗯，
然后其他包含它的这个 Google Cloud 的这个也是维持一个高度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成长。
是啊，
然后这个其实在 EPS 部分也是优于市场预期。可是主要还是在于说它的这个资本支出也是同步大幅上调，那其实这也是现前市场杂音比较多的地方，市场还是会担心，然后有些预估就是会认为说这个会有这个看到的一些数据是显示说会有出现负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市场会有一些这个把的疑虑再放大，所以说会有一些虽然说财报很漂亮，可是这个股价反而是这个反向的一个情形，那后续的话当然还是要持续看说它这种状况其实是不是只给短期的，因为它可能也许在这个就是AI 这块发展的部分的话，它的获利部分会持续在上升，然后就会去扭转这个短期的一个负现金流的情形啊，那样的话其实就只是一个过渡的状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疑虑存在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正向去看待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趋势啊。那本周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公司，包含像 Microsoft、Meta、Apple、Amazon 这些都会公布财报，那也是接下来会关注的一些这个重点，包含资本支出跟一些他们主要关键 AI 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一些这个产品或是服务的一个成长性。
是，其实以前我们在学看财报的时候，你说现金流出现负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条的事情哈，那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大家不太敢碰。那这么大的公司，他为什么敢把这个财报上的现金流变成负数呢？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很纳闷，他们是认为说，反正我花那么多钱，我有本事就把它赚回来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考量？就以前我们学财报的这个观点，有点看不太懂。是，
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应该是，就是主要还是这块的这个原因啦。因为说，其实目前的 AI 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就是 科技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当你在这个趋势里面，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这个等于领先者的话，就是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淘汰了。就像当初可能像类比的话，比如像 Nokia 那时候的状况，
嗯，
所以其实在这时候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你能够去完整的去就完美的去衔接说这个等于这个革命的一个过程啊，从一个旧的一个科技到更新的一个科技的情形。
就你做了，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你无法预知，但你不做铁定会被淘汰，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的尴尬就是了哈。好吧，我们当然希望他花了很多钱有回报的机会哦，能够让股东满意就是哈。好，刚刚讲的基本上是产业的表现的部分啊。那刚刚这个一开始这个也提到说最近影响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哦。那上礼拜我们就看到美国跟伊朗的情况好像也比较紧张，所以油价的波动也比较大一点点，那是不是请问一下啊，哦？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让大家对通膨这个疑虑开始升高了呢？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没错，就是在短期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就是疑虑一定会是升高，因为这个市场应该比较关注还是在于说，这个暂时会让这个恒生指数来讲，甚至现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牵连到这个红海的这个等于是出海口这边，对海峡这边啊，所以说其实是如果说这边油价是持续就是等于运输的部分持续受到一些阻碍的话，那当然是会对这个油价或是通膨会有带来的压力。不过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其实也有一方面的一个分析是认为说，这个因为今年其实大家比较认法是认为说，因为今年美国要有这个金融选举，
对，
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会适可而止，就是见好就收啊。
嗯，
所以可是为什么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要逼近之后，倒数三个月的一个时间点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状况，等于是有点就是重新暂时在回温呢？主要还是因为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谈判上面的一些手段，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的操作啦，就是这些说法有很多。可是目前的话，其实看起来在最新的消息的话，其实先前有看到这个一些分析，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个 TACO 的这个策略的一些这个报告，
已经有人开始在研究川普的行为模式就对了。
那他们已经在预估，就是有预估说什么时候会这次会收，就是等于是收手 TACO 这样子。
哦，真的。
其实对，其实他是有说在这个应该是其实那时候就有预估，可能26号，7月26号星期天是最可能。
那么精准啊，哪一天哪一你都算出来，7月26号已经过了，啊，那结果。
这确实有一些改善，因为这个川普他们美军已经连续2天没有在轰炸，
好，
伊朗这边也宣布说，因为美军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暂时停止这个对等的一个反击，所以说这边持续看，然后那个报告是认为说，可能最迟会在7月30之前会有进一步的打仗，我们就是只能静观其变，因为最主要还是说在于说，其实真的继续无限上纲下去的话，就是当然对这个美国一定也是很不利的。
嗯，
那当然，不过川普是一个很难预估的人啊，所以说这也是让大家解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7月多的时候出现这种翻盘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嗯，
对，可是持续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目前还是以一个比较基本情境，比较就是回归一个理性的情境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会获得一个就是缓解。对。
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金诺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或哪些数据吗？
是，因为这周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就是央行周了，就是除了这个 ECB 上头也已经有这个开会了以外，这周的话，当然最重头还是这个美国联准会，然后是在这个等于是台湾时间是周四早上会知道他们的结果，然后其他的话包含这个日本的 BOJ 的话是周五7月31号会这个开会，然后英国央行也会在7月30，
那
当然美国这边还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就是说，当然现在市场普遍是认为说七月还不至于会有升息嘛，那可是他们在这次会里面释放的一些讯息的话，可能就会是大家会关注说会不会这个让这个今年升息的一个可能性上升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啊，会注意这一点。
嗯哼，
对，
是好，那就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很重点的，当然就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一个科技巨头的财报部分，
财报
另外一个观察，
是嗯，好，这两个事情就把它列为今天这个礼拜在投资笔记上面重要的追踪事项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青龙来帮大家做了一周市场的分析，谢谢。
谢谢姐夫。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台股我看一下哈， 现在呢，表现呢，这个还是一样不是太理想哈。目前呢，这个跌了380点，来到43273点。好，今天当然就是少跌为妙了哈。那希望43000点也能够守住就是哦。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这可能就有点不太妙了啦哈。总之呢，希望大家那个最近哦市场波动的时候哦，就像刚刚我们在最近我最痛面白姐提醒大家不要用杠杆投资哈，以免增加自己的投资风险咯。那既然波动那么大，有时候呢不做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多看少做就是了哈。总之祝大家一切投资顺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措手不及，随景而立，拉扯我的神经。再一次你的消息，不留余地，翻天覆地。
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滴滴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吧。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